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每一集呢都要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虽然软体工程师的我们呢、薪资当然就是比一般人可能再稍微好一些嘛。那工作几年下来呢，可能就会有不少的一些积累。但身为软体工程师的我们呢、平常上班可能就已经很累，所以下班之余呢，就会想说啊 ，shopping 哦呀，娱乐有没有一些短暂的一些纾压？但有些人可能就是。赚了一些钱，然后可能就没有做一些规划，导致赚的钱、好像就是安内就没去啊。那这样子，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精准投资书籍，也就是我们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两位创办人、来聊聊这个主题、我们软体工程师啊，收入高却手头很紧，我们要怎么样打破所谓的财务的困局？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两位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哲明，
我是茂恒。
好，那我帮我们听众稍微介绍一下、那其实两位呢是我们的精准投资的书籍的作家，这样子。那本身呢，两位也都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而且都有很多很多的证照。那大家可以看他们的书籍，然后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下面去，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证照。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像是国际特许财务分析师叫做 CFA， 或者是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叫 CFP。反正就是很多，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可以请两位再补充一下自己跟你们公司的介绍吗？
好，那我大概说一下哈。我们的话，我要的工作就是协助人们做一些包括家庭财务上面的规划。对，所以说以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们整个协助大家服务的范围，包括比如说，如果我不太知道我的保险到底买的对不对，还有刚刚像威翰有提到的，到底我的钱为什么都没有办法留在我的账户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如果留在我账户里的话，他可不可以开始帮我工作，然后让我可以安心的退休等等这些。其实这是我想也不只是软体工程师会遇到的问题啊，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
那我们怎么样去协助大家做呢？一般市面上很多的财务顾问总是会说啊，你是不是买这个就好，你就买这个就好。但事实上这些商品在我们的眼中，它并没有所谓的哪个好或哪个不好，所谓的好就是适合我们的就叫做好。对，所以我们在比较多的一个顾问上面的工作是协助大家理清说，我这辈子我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从这个部分开始去设计说我应该要开始进行什么样的行动，最后才会选择什么样的适合我们的工具。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协助客户上面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了解，所以就是会非常的因人而异，不是说这个东西很赚，反正每个人都可以够该买，不会，你们去认真的研究，每个人财务状况、薪水状况、投资状况，去给他最正确或对他最好的投资的方式的建议，这样子。
是的，是的。
那哥，你要补充一下。
好，那我们跟一般其实大家听到财务顾问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财务顾问通常他会说，哪个东西，这个都好像大家都可以用，大家都很棒，这个时候最赚，就像刚刚威翰刚刚讲的。可是实际上我们立场是需要考量到他财务状况嘛，考量到他的目标。那我们在这种立场下呢，我们就不希望去销售某一种金融产品。
对
对，因为你去销售某一种金融产品，你很容易就立场上会被绑定。对，就是你卖这个东西呢，是真的为客户好吗？对，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因为对，有可能是他赚最多，当然这就不好挡人家财务了。
对对，不好说。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期望的是说，像是我们在做财务顾问，是希望像是律师或会计师，我们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所以你的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然后执行上能协助你做得更好，那我们就有我们的价值，客户才会跟我们有互动跟签约。对，所以我们不希望的是由产品来收佣金，而是收顾问费。我觉得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了解，你们不是整个卖产品，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个体，你要顾问完、了解完之后才会推荐他最适合他的东西，而不是说随便每个人都是这个。
对，
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拉回来我们的主题因为我们的听众蛮多都是软体工程师的那软体工程师的薪资上可能比一般人再多一些嘛，或多很多啦，看情况怎么看你怎么讲，看你怎么讲，看你刚才讲。那我想问一下你在自己的观察上你觉得软体工程师他们比较守不住钱的一些状况，可能原因是什么？然后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们的听众了解一下。
对啊，那个，因为我先分享因为我的客户蛮多是工程师
哦，真的哦，
对对对，可能也是因为工程师很多类别啊，有业务工程师，有制程，有设备，又有研发，然后又软工，又是这也太多类型了，所以大家都叫工程师。
是，
对，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我蛮多是工程师类型的。那我的确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大部分的工程师，我就客户要么是竹科嘛， 或南科或者其他的是可能科学园区或什么的，对，所以普遍薪水真的比一般人高一些。
对，
对对对，应该高蛮多的。
哎呀，我都这边这可能都算保得保守一点，保守一点。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的问题有两个。那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收入很高，所以会觉得我可以买某些东西，然后反正下个月钱又进来了，然后或者是季奖金又要到了。嗯，对，你就觉得可以做这件事，年终又要到了。可是当我们会因为觉得自己收入够高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做出像刚刚威翰说的，我说啊，那就去 shopping 啊、嗯，去买东西啊，买奢侈品啊，会觉得我薪水这样高，难道不值得这样子的生活吗？所以很常看见的就是收入高，但是没有钱，嗯，存不下钱。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
第一种，
对，第一种。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有客户有这样，就是他很焦虑的。
焦虑，
对，有的是焦虑的，因为他会觉得是因为，譬如说竹科薪水最高，然后再来是南科，我觉得又少了一阶，在其他地区其实又相对又降了一阶，
又再降一阶、okay ，
对，所以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工程师，他收入相对不那么高，但是他也高了，嗯，但是有的高可能是同一个职位，可能会差竹科少了100多，嗯，有可能哦，有可能这样子，然后在这种状况下，他会觉得说自己这样是不是比较不行？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多存更多的钱、哦、对，所以他反而在消费上产生焦虑，嗯，我就是特别的省，可是这种立场下在我们看的时候就说我在考虑到他的状况以后，我反而跟他说、欸、你太省了，请多花一点，
反而会叫别人多花一点，这种情况下
对对对，但为什么能够多花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考量到他的财务状况以及他到底想达到哪些目标啊、嗯、如果他的未来的目标很少哦、譬如说他的工作范围的房子可能比台北便宜很多、哦、或者是他没有说想要每年那么常出去玩、哦、小孩子想说生一个就好或者不生，甚至就是两三个都有差异的、嗯、所以在考虑到他的目标以后，他需求的钱就不一样、哦 okay、对，需求钱不一样，对我来讲有时候、欸、他其实无论是规划下来存的钱有投资有更好的效益，你根本不需要让自己压迫到这么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们会说能够花的多一点呢，是希望考虑到他的目标跟现在能够达成一个舒适的平衡。嗯，就是我现在花的钱是我舒适的，我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存钱。
对，
然后我也让有些可能客户是比较会花钱，也让他知道说也不要因为为了现在生活而牺牲你以后未来的目标。所以我们很努力的都是在去协助他跟未来的自己沟通，说哎、欸，无论未来跟自己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哦嗯、所以我觉得主要大家都是看到要么是花太多要么是存太多的问题比较多、嗯嗯、
花太多或者是存太多，但我刚刚觉得听下来就是有个点就是很重要，你要从未来的自己反推，
对，
你到底要先去哪边，然后反推你现在要花的钱要存多少，而不是就像你刚刚我茂恒哥讲，你就一直存，然后你就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存，然后就存到自己生活就很累，没有品质，
对，而且还很焦虑，还觉得不够多，
因为有比较嘛，
对对 对，
因为就是要有比较就有差异，
对，
我已经100多了，他没那200多，200多做，哎、欸，我500多就有、
欸，真的差很多、哦嗯，因为我这客户也是，就全台也都有、嗯，我就看工程师这个 level 就是。明明在做差不多的事、嗯、可是为什么在竹科跟南科跟高雄软科就是不一样、
嗯、同个应该说同个职位可是不同区域就感觉就是有差
了，对对对对对
对，造成他们焦虑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 对、
嗯、了解、嗯、那哲明哥你怎么看呢？
这边刚好最近也是有一个在内科，
内科都是科，好，内科好。
但是他们的状况比较像是说，一个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这个支出跟之前两个人都是单身的时候，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小孩子也开始想说教育费啊或什么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他们还要不要再生第二个？对，
哇
哇，这个在台北的话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花费喽，
好大、啊，
很大，
而且不能昂度哎，生下来你不能说我要退货，不行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就也很担心，所以才会来找我们说询问说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协助大家的，嗯，所以其实刚刚茂恒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叫做平衡呐、啊，嗯。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花很多，或者是说要叫你多省一点，
对，
而是像刚刚威翰讲的，我跟我未来的自己要去沟通说、欸、我现在这样花会不会影响到你以后没钱花，那我现在这样子不要太让自己太拮据，会不会以后呢就是变成、其实钱多到满出来也不知道给谁，嗯，等等这一些，所以是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平衡点。所以像我刚刚提到这个客户，我们在协助他经过这些设计跟规划之后，他开始找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会告诉他们说，好，如果说你们觉得生二宝很重要，要让这个老大有伴陪的话、哦、那 OK 你的薪水呢，我告诉你你应该要增加到什么样的 level， 你不需要无限度的增加，说我要不要一个月多个二三十万，嗯，其实是不一定的，嗯，对，让他知道说，哎、欸，他努力到什么样的目标就可以让他升二保。那再来是，如果不升二保的话，你们要安心退休又是多少？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比方说，可能是多个三万块跟多个十万块的这个差距？所以这时候就让他们夫妻自己去选择说 ，OK， 你会不会愿意多了这个二保，然后去做这样子的努力？所以我讲，我们顾问的工作比较像是说，帮大家把未来的这一些决策，把它怎么讲模拟。好像我们在做这个跑程，是不是就像是在模拟、嗯，对不对？然后中间我们可能要去 debug， 嗯，看所有什么地方可能会有出错的，嗯，然后尽可能让这个结果是符合未来我们拟真的说，哎，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嗯、那这个时候让夫妻，或者是如果单身的，当然他就可以自己去做决定了。那未来呢，我在我们辅导过程会发现说，我们的客户也比较，比如说第一个有目标。再来是有一些决策，它就比较不容易产生所谓的后悔的结果。嗯嗯，我们常常会觉得啊，要是我当初如果怎么样，就会更好了。
对
对，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真的选那样也不一定会更好。嗯，但是因为如果我们在事前就知道，哎、欸，这样子是这个情况，另外一个状况是 B 状况，我们已经帮他模拟出来，他选择的时候，第一个他就比较有信心去执行，再者也比较不容易去后悔。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具体量化出来，我觉得对我们工程师来说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数据数字，然后它是非常具体的这样子。
对，所以刚刚我们哥讲说你要具体量化，因为工程师每天都要看数字嘛，
对，
写程式逻辑很重要。
是的，是的，
对，那可以专业的顾问去帮你规划整套的逻辑。我想问一下，而且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说家庭生二宝，然后生一些小孩，那我觉得啊，遇到你们遇到这么多的一些案例啊，你觉得生小孩跟不生小孩最大的一些财务上的差异点在哪边？财务的规划上面？
哦，第一个就是像现在哈，因为大家蛮喜欢自己顾孩子的，嗯，所以第一个会影响就是我可能生小孩的头两年，可能有一个人都会习惯请育婴假，
哦，
对不对
？OK，、欸、
这个时候第一年就算虽然现在都是还蛮补助蛮不错的啦，哦，那都会有一些薪水上面的补偿，可是想必一定还是会少的，嗯，对。但事实上，如果说哎、欸，像我刚好去年有辅导一对夫妻哦，他们也是在生了小孩之后，尤其生了老二，嗯、突然发现以前还可以存一点钱的，后来就不能存钱，就超级焦虑的。
对，
对啊。嗯、但事实上，经过规划，我们会发现说。哎、欸，没有啦，很正常。你这两年就是会花费比较多一点，等小孩子之后，慢慢的花费比较稳定之后，你们的薪水稍微增加，也可以存钱，那你一样可以完成目标，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因为现在不能存钱而焦虑啦。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会每一个依着每一个人的设计的方案而不同，就会让他有不同的一个结果的。
嗯，了解。像刚刚听下来，就像我们刚刚哲明哥讲，感觉就是，身为顾问会帮我们每个客户都弄一个专属的地图啦。就知道你往哪边走 GPS， 我、哦、现在跑一百公尺，哎，可不可以够吗？那你就是看你有 GPS 嘛，哦，再夸你就到，你就可以不用这么的焦虑，知道往哪边走这样子。
对，
而且其实，在书上面也有提到，就是一些刚刚有提到家庭嘛，那我想问一下阮公，阮公可能想要到时候生小孩，那你觉得啊，他假如说帮一些自己的小孩筹备一些经费上的话，你觉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跟他一些他应该准备的方式这样子？
哦，如果是小孩教育金的部分的话，我们第一个会先跟客户讨论的是，其实每一个父母齁，怎么样养小孩其实想法差蛮多的哦。嗯，嘿，举例来讲，我有的客户是说，哎，他希望未来如果小孩子出国念书，齁，到博士毕业，齁，他都希望可以帮小孩就是准备好这个学费
到博士哦。
哎，对哦，啊，这就是嘿年轻我爸爸的工程师行为代价。
哇，好远哦。博士几岁啊？二十几岁？
二十六。
我的妈呀。
对对对。
Okay.
但是同样类型的职业的人，他有的觉得说我高中毕业就好了，大学呢小孩子你要自己想办法。嗯，对，所以其实这样子你看到这样子是不是同样养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准备教育金的落差会非常非常大。对，可是这个不是说付不付得起的问题，而是变成是我们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回到刚刚那个例子，就是我有那个客户是他觉得大学小孩就是要自己去学贷、自己打工赚生活费等等，是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
Oh, okay.
他会觉得哎，这个过程我知道小孩会辛苦，可是他一定会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即便他是负担得起小孩的学费，他也不觉得他想要这么做。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到底我希望依着我的价值观去设计这个所谓的教育金。 那只要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再跟客户对谈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具体模拟出来说 OK， 那你的小孩从现在到大，你大概需要500万、1000万还是3000万，不一定。那这3000万我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反正很简单，就是你开始按部就班的存钱，除非你的小孩明年就大了啦，只要小孩还小，时间够长，就绝对都可以靠着好好的计划我们的投资跟储蓄来达成这些目标的。
了解。
对，
我刚刚觉得听下来一样就是反推啦，还是说
是的，
你要付到他大学是一个价码，然后你付到博士呢就是一个定个价码，反正就
是
因人而异嘛。
对，
那我们还听到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蛮有趣的是，刚泽明有说这是一个价值观，所以假设一对夫妻本来想说让小孩读到博士好了，可是他有可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想想，我要让他读到博士，我好像牺牲了一台特斯拉，
只有一台吗？
举个例嘛，对不对？牺牲特斯拉或者牺牲一栋房子的时候，他执行过程当中，他反而是会越来越清楚这是不是想要的。
对，
所以有可能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哦，就很愿意帮小孩支付到博士的费用。但是也有可能发现说，哦，算了，我资助你到硕士啊，你有没有摘掉去念博士，就让你准备，因为我还有我想要的东西。所以等于是我们是在借由这些沟通跟目标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个执行的人越来越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不一定是只是全心全意为小孩，也是在达成一个平衡啦。对。
了解，反正就是刚刚像我们的茂恒哥就是一样，就是一样的平衡，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的花费减赚跟花多少抓到一个平衡的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像你们的客户啊是工程师，他成功筹备到自己子女的教育金的一些案例，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听看看吗？
好，子女教育金的部分呢，他只要不是一次要拿出很多很多钱，你不可能嘛，就突然把年薪假设200-300，然后一年就说你要存到400-500，这是哪来的钱可以存到？
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子女的部分是按部就班，然后年纪通常也大概都会有年纪差，所以你会有时间点。那在这样时间点，再考虑到他的就是无论是通膨啊，或者是投资报酬率的因素，我们会模拟嘛。我模拟说，那这样子的目标，再考量其他目标，你需要存到多少，或者需要投资多少才能达成？对，所以我们在这样就会再回推，运用这些考虑过再回推。那我现在的收入跟支出能不能做到这件事？
对。
那如果收入跟支出不能做到的话，那威汉你觉得该怎么办？
问顾问，
顾问，
哎，顾问，
对对对，通常就是几个啦，就是，那是不是我就加班在？努力一点，让肝
燃烧，
对，要么燃烧肝，对嘛，要么就是说，好啦，那不然今天太太都说，好啦，那我游戏少打一点，我不要买那么多东西，那我车子不要买那么好啦，那老婆你不是周年庆，是不是也节制一下，对不对？就可能会有这种沟通出现，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那好像真的发现不行了，那就是小朋友，我真的一定要资助他这么多钱吗？对，所以我们变成是都有成功案例，可是最后会发现哦，每一个客户的选择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有人愿意烧肝，有人愿意少花钱，
对
对，有人就牺牲小朋友，对，但是这个都是他们想过的，而不是单纯因为他想过我得到什么我就失去什么，
对，
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只是一味去追求好拼命省或拼命赚。对，有可能那个生活品质最终自己反而不喜欢。
那我想再问一下，你们在刚刚听到下来，那你们在那个所谓的顾问的过程中，你们会怎么样发掘让他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样貌？比方说你刚刚说有些人是志趣燃烧肝，有些人可能说子女可能教育金可能只要到高中大学就好，
对，
你们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你是怎么样去让他引导或陪伴，你们是怎么做？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听众听一下吗？
好，我大概说一下，所以其实很有趣哦。刚刚威汉说钱不够要怎么办？问顾问，那这个时候顾问就会把问题再丢回给大家。
真假的？
就是像刚才，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看过的家庭样貌是相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多。
是。
对，所以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假设夫妻两个开始决定说我要这个，假设第一阶段，他们说先生觉得到那个大学就可以了。那通常妈妈都比较疼小孩嘛，妈妈就说不要啦，他硕士也不要让他那么辛苦啦，所以我们也准备一下硕士的。好，那这个时候通常可能爸爸就会觉得好了好了，听老婆的好了，安泰做比较重要，对不对？对，好，就先这样子。可是呢，到了我们在整个需求访谈的最后一 part 的时候，我们会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当如果说发现这些，我如果要准备， 会影响到比如说我的退休时间点，我可能本来就已经要到65岁才能烧完干、燃烧殆尽了，结果不止你告诉我说我要到67才行的话，哦，那怎么办呢？你愿意牺牲些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开始跟他们讨论。
对，
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把这些选项谈出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妈妈自己一看发现说，哎，好像其实反正我以前我爸爸妈妈也是给我到大学毕业，硕士我就自己自生自灭了，他就会发现说，如果这些事情会影响到其他目标的时候，欸，他就自己会决定说，哦，好，这个顺序的话我可以摆在比较前面去把它，先舍弃掉，然后来保护我其他的目标。比方说我可能是像刚刚讲的，如果特斯拉真的是在你心目中比这个孩子的硕士教育费重要的话，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开始为他们做排序。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目标通通摊在桌子上面。
嗯，
那这时候不是顾问来帮你选了，不是跟你说你不准给我买特斯拉，小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会这样子。
Oh, okay.
对对对，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功能就是，哎，那我们都把它摆在桌子上面，然后呢，再三确认说，哎，你们这些顺序都是你们真的人生当中认为是最重要的了哦。好，那依着这些顺序去排序之后，来告诉他们说，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人生蓝图长起来会长什么样子，最后再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这样。
哦，所以可能就是引导，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你可能要买特斯拉，然后你可能要小孩的花费，或者是房子怎么样，都全部摊开了之后，问你们的客户说，你们现阶段到底对你哪个比较重要？感觉像是引导的方式，让他们客户自己去做出自己最后想要的选择。
是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机会成本。比方说，像我们延伸刚刚的例子，就是说，哎，如果说我们不准备孩子的出国硕士的学费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比如说提早一年退休。
OK，
哎，那这样你是不是就很好决策？嗯，因为我一定会知道，哦，我不帮孩子准备，我一定会早退休嘛。
嗯，
可是如果只让我早两个月退休，那没关系啊，两个月我一撑一下就过了啊，所以我可以帮孩子准备啊。如果是知道说要长达一年，有可能就有人会选，有人就不会选。
嗯，
对，我们之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让大家选，就是因为这个数字它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我们工程师最爱的。
对
对，你要告诉我很明确的
逻辑图 A，
对
是 if else if
我们
这样子 else 这样子，
我们绝对不是靠感觉来做决定，我们都要有数据在背后为我们做支持，这样子。
了解，嗯，
对，
难怪你们工程师的顾客这么多，因为听起来，欸，都是 if else if
是
if 没有钱，然后 else 那就花这个，欸，if 不要买特斯拉，那就
是
把钱花在小孩子上面，
是
对对对对，工程师也是，这不就是我每天写扣的东西吗？
哎，
你懂我，你懂我，就是差不多差不多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确实，工程师在能够一理解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能够接受说，啊，对啊，做人生做决策不就是要
这样吗？不是应该这样子吗？
不能凭感觉啊，
对
对
对。了解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我觉得听下来今天真的蛮多干货的。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就是你们有没有任何想要给软体工程师想补充的地方，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哦，好，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大部分的工程师的家庭，哦，会有普遍上比较常有一种样态，就是有一个人收入通常比较高，通常不会，我比较少遇到两个都是工程师。
哦哦，这样子哦，
对，比较少，通常是一个是工程师，另外一个可能是做其他工作，所以这样我们就发现有一个薪水比较高的状态，同时也发现一件事，他可能上班的时间也比较长，
比较长，
对，那这样子的生活品质呢，就很容易让夫妻之间沟通会有矛盾，
嗯，
因为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能是某一方，
没错，
但是他这个人又没有比较少参与家庭的。比较难，又比较辛苦，
对，比较辛苦，
对对对，所以很容易因为这件事情吵架。譬如说，小孩子都怎么都是妈妈陪啊，
嗯，
对啊，爸爸怎么都在上班啊？然后爸爸就说：“哎，我这上班就是因为要赚钱啊。”就是这些问题都会跑出来，
嗯。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这很多这样子的生活样态，他们有家庭纠纷，可是自己他们说的话会吵架。老婆说：“哦，为什么不能请假？”
嗯，
对，会吵架吧？
嗯，
对啊。然后老公就说：“哎，家里我赚的呀，你赚那么少，不然小孩子怎么念得起这些学校？”
对对对
对,
对，
这就吵起来了。嗯，对，但是发现有趣的就是，他们在我们顾问面前的时候，会先把吵架选项拿掉
啊？怎么说？
对，因为他不是彼此对着讲， 而是我就会问说，哎，那既然你的工作时间这么长，那收入其实可能不见得到这么高，其实你们存的是够的哦，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调整？
对，
在这种状况下呢，假设这个是先生跟我讲话，老婆因为先不会听了就吵架，因为先生是在跟我讲话，
对，
所以他有办法听他先生讲他的心路历程跟想法，包括我为什么我的工作样态是这样，他才有机会去听，不然而不是直接就不高兴起来了，因为夫妻很熟嘛，会觉得你要讲这个就是想跟我干嘛。
嗯，
对对对，所以先有一个外人在，先不会吵架，而且借由沟通引导的方式让对方听到彼此之间真心的想法跟对家庭的考虑，这个时候他们在沟通刚刚那些哲明说的选项啊调整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渐渐产生出共识来。
嗯，
我们会希望的是每一个家庭像是都在一台车上，说好要去哪里，然后一个人握方向盘没关系，但是这个地点是说好的，而不要从来都不讲，没有共识，然后都在抢方向盘，然后最后去到哪里彼此不知道
啊。嗯，天哪，我总觉得听起来好像是婚姻顾问的那个智商的概念，我总听起来连这个也包的感觉呢。了解了解。那哲明哥这边有想补充的地方，我没有问到吗？
我大概说一下哈，如果说因为我们顾问刚讲到，其实大家的形态都非常不一样哈，但如果说这个各位软工们有想要稍微检视一下自己的财务的话，我想有几件事情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欸，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整个支出占你的收入比例大概有多少。对，大概你如果在六成上下的话，因为我们不一定啊，但是在六成上下是相对比较健康，也不要太低哦。像刚刚讲的就是根本钱赚太多没地方花，其实这也不是到非常健康。
是，
所以大概在六成左右，哦，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初步的检测。对，当然实际上我们顾问的结果不一定是刚好六成叫最好，好，但是大家可以先自己帮自己做个检测。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会不会有很多的负债，好像尤其房贷啊，要在台北要买一个房子或者是在竹科买一个房子，哇不得了。对，那要注意一下说我们的这个房贷的负担比，比如说我每一个月还房贷的钱，好，有没有占我整个月收入的超过三成以上，大家稍微检测一下哈。因为像我刚刚讲到那个很辛苦的一位内科的工程师，他就是这样，他们自己其实就是因为贷款的负担太重了，可是他们就因为又没存钱嘛，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更省一点，但事实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错的。
嗯，
因为他们支出已经很省了，真正压垮他们的是因为他们的贷款太重了。
哦，
所以你如果只是想说我要再更省一点的话，因为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痛苦，
对，
那你这个计划就很难再执行下去，最后甚至还会报复性消费，
嗯，
还多花更多钱。所以我们事实上是要先从这一些比较前头的数字先去做检测，知道问题在哪里之后，我们才找对的方式去因应，而不是想说，哦，我就想办法省，想办法省，或者是想办法找投资，这就是现在也很容易大家走到诈骗的关系。要跟你说报酬率 50%、
嗯，
你马上想到我隔两天就可以翻身，但事实上这就是很容易会掉到这些所谓的财务陷阱当中。对，
嗯，
所以几个简单的比例让所有的软工们自己给自己做个检测，让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
非常的感谢。哇，六成大家稍微抓一下，支出比是六成，然后一样也不要过松或过就是太紧绷，哦，只要喘或一直花，那过急或过缓都不太不好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其实这集非常多的干货，那假如说我们听众啊想要再更多了解一些投资相关的一些知识的，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呢？
我们是定方财务顾问，所以我们公司有粉专，好，然后另外当然官网也一定会有，我们每一周都会更新一个文章，跟财务有关的一个文章。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有 podcast， 我们有一个 podcast， 它的这个名字叫金钱餐酒馆，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聊一些财务上面的一些小状况，
嗯，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跟创业有关的议题，现在其实大家也都蛮想要创业的，所以在这边可以轻松聊聊。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很想要找一个顾问来帮我们做一个咨询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粉专或者是官网这边留言给我们，好，我们都可以先帮大家先安排一个30分钟的免费线上咨询，
嗯，
先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需求，然后也让大家更清楚知道说顾问到底在干嘛，好，那才大家再决定说是不是真的要进一步进到所谓的规划，啊，不然的话30分钟你也可以尽可能的问看看，我们就是都有一些干货给大家，
嗯，
就像今天这样子，
嗯，了解
OK OK，
好，那我也会把这些资料放在本集下面。那茂恒哥有要补充吗？
好啊，刚刚有说到那个金钱餐酒馆，我们的 podcast 就是说我们会比较轻松聊这个话题，因为为什么说餐酒馆呢？因为我们有说用一杯酒的时间来聊聊财务，那通常就是一杯酒嘛，聊聊天。然后呢，我们比较特别就是你可以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看那个酒的浓度。
对。
对，越浓度你就越硬
啊，真的吗？
越辛辣。
你有练那个数字是数字量表？
对，因为不同的酒趴数就不同嘛，对对对。Okay. 啤酒可能就哎，那就今天来稍微聊聊一下甘苦谈、嗯嗯。对，那我们今天要聊茅台哦，有没有倾家荡产的故事这样子？嗯、对对对，就会不太一样。这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地方，有机会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嗯，好，了解。那我感谢两位到这边现场。那我也把刚刚讲的一些资讯，不管是 podcast 啊、书籍或粉专资讯，放在本集的资讯栏下面，大家都欢迎点起来这样子。那感谢两位，那今天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好，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